好来，好，我们先开始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主，你保守我们今天有这个健康身体，我们有这个活泼灵命，我们有这机会一起再次的回到主你的话语里面来学习。主啊，求主你这时候你的圣灵引导，你赐给我们有精神，赐给我们有信心，赐给我们有喜乐，让我们越学习我们越喜乐，并且对主你话语更加的认识的时候，主我们也能够更加的敬畏你。求主你保守以下时间亲自来做教导的工作，求你圣灵也继续引导那些在途中的弟兄姐妹，保守他们平安。我们也知道当中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生病了，求主你看顾也保守他们。主啊，求主你这时候你在我们当中做王。我们这祷告呢，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好，我们已经谈过了 alright, 谈到摩西时代的历史的时候，我们也谈到先知时代的历史。摩西时代的历史我们 讨论了创世纪，他在讲什么，他的大纲是什么，出埃及也是，民数记也是，生命记也是 alright, 后来我们谈到先知时代的历史的时候，它包括耶稣亚、四世纪、撒母耳还有列王记上下。好，现在我问你们，摩西时代这段历史的时候，有谁来上这几堂课？请举手一下。就你们两个吗？啊，还有更多一点。OK, 现在我问你们，创世纪它的内容大纲分成几段落来看？啊，三大段，可以讲一下吗？分成哪三大段内容？
原始时代。
原始时代就从亚当夏娃那个时候开始，被创造的时候。还有呢，接下来先祖就讲到信心，还有很多许多的亚当夏娃后面 的人，然后我们也知道有挪亚，有这个有这个亚伯拉罕等等，亚先祖时代。然后最后一段是讲什么？
约瑟
OK, 所以约瑟创世纪，约瑟是最后一个主要人物啊，所以你看最后一节的时候也是讲到约瑟。好，接下来我们看出埃及记讲什么，可以分成几段。出埃及记如果你记住的话，如果有人问你出埃及记它分成它在讲些什么，你会想到什么？目前有谁可以告诉我哪三段？它是三段，还有哪三段？
Gain of freedom
就是说得释放得自由 alright, 就是说它是第一，它是讲到整个以色列人他们怎么样，以色列 的整个百姓他们怎样出埃及得自由，得自由之后发生什么事情？第二段落是什么？约。因为他们认识有一个跟他们立约的上帝，那接下来有了约之后他们应该做什么？
敬拜。
然后 这三段基本上也是什么跟你们有很大关系，我们每个信徒都是这样的 alright,所以那整段整章整本书卷这个什么出埃及记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国家，不，它其实是指向因为我们得自由，耶稣基督使我们得自由，然后接下来你要知道你跟上帝有约，然后接下来你要懂好好的敬拜。所以摩西写出很多东西都是关于敬拜，明白吗？好，这是出埃及记。然后民数记讲什么？我请一个姐妹包括你要讲一下吗？包括 girl
三段
、第一次组成军队，就是说第一代的以色列的百姓他们组成军队 right, 浩浩荡荡的走过这个从出埃及记慢慢走走到最后的地方是哪一个地方？摩亚地 alright, 摩亚平原。好，这是第一次军队，后来发生什么事情？
失败
里面包括什么事情？为了肉的缘故跟上帝吵架，还有呢可拉的事情，还有什么犯奸淫，还有什么铜蛇的事情啊，这些都是使到第一代的军队失败。我们都是军队，我们都是属基督的军队。然后后来发生什么事情？第二次军队又再来了。所以民数记在讲这个Alright, 所以民数记第二这个军队的呢是将来要进入应许之地的那个军队，可以吗？ Alright, 民数记是讲这个。生命记讲什么？我请一个人有读过的他有五段Lily, 你记得吗？五大段
前言
OK, 还有呢 太坦白是前言，然后总共有几次的演讲？三次 ，OK， 有三次 ，All right， 摩西有三次演讲，第一次演讲是讲些什么？回顾，要回顾他们，因为他们这个时候已经在摩亚平地，差不多要进入了 ，Right， 但只不过摩西不可以进而已 ，Right， 还有他第一次演讲，他们就回顾他们过去走过来的路 ，Right， 四十年走过来的路，还有呢，第二次演讲呢？OK， 也就是说第二次的演讲是提醒他们进入应许之地之后，你们要有一些约束，约束里面包括呢真理， 你要注意有真先知假先知，还有可以讲到一些你要照顾穷人寡妇孤儿，要这约束你要照顾，就是说上帝给你多少你就要凭着信心去照顾这些人。 Alright， 第二次的演讲是讲这个，第三次演讲是讲些什么？对了，进去应许之地，如果你们不听话，你们富足忘记上帝，有祝福有咒诅。 Alright， 所以那个是很重要的，生命记那段很重要。最后是讲什么？继承，就是说谁来继承？耶稣亚，对吗？耶稣亚。 Alright， 所以基本上呢，生命记如果我用一句话来形容生命记，你会用什么话来形容这个生命记？四个字，交代后事。对，摩西交代后事。 Alright， 生命记可以吗？ Alright， 所以因此他就把整个东西交给谁？耶稣呀。 Alright， 五个段落。 Alright， 这个是我们上次，所以这个大纲很重要，所以以后你们读这些书卷的时候，你们就朝这个书卷这个几个段落来看待。好，上一次我们上课的时候，我们来到了第二个历史时代的段落，那是先知时代，它包括耶稣亚、四世纪、撒母耳记上下，还有列王记上下。好，耶稣亚讲什么？分成几个段落？
三个，
对。然后呢？
第一个段落是继承
攻占。耶稣亚地就是要做什么？攻占嘛。所以第一段是攻占应许之地，第二段呢？攻占之后就要做什么？
分地，
各支派分地，然后各支派分地那一段落，我们还谈到什么呢？他们如何各支派如何和平相处啊？那个很重要 ，Alright。然后各支派如何分地过后又发生什么事情？第三段是什么？
还没有
堕落，耶稣亚的那个时代还没有堕落，他们该怎么样？活出约的生命。Alright， 活出约的生命，这整本耶稣也在讲这个。Alright， 他们怎么样活出来？所以这是一个提醒，也鼓励他们进入了。Alright， 这是耶稣亚分成三段，然后耶稣亚过后呢，就发生什么事情？
四世纪。
好，四世纪分成几个段落 ？Doctor， you wanna try？ 好、哦，你没有来吗？上次你有来吗？是吗？没有来呗？咦，我好像一直看，好、哦、生病，我厉害。那MC 啊，自己真厉害。OK， 有需要试一下。田辉，四世纪你最熟的，你告诉我你很喜欢四世纪，为什么？有三个段落。
三个段落。
是，他们是一开始就有是怎么样的在应许之地？一开始是怎么样的？整个民族，他们还有在打仗吗？
没有。
还有他在打，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当中还有一些人，外邦人他们没有干掉。没有除掉，所以他们还是不时的在打仗。Right， 所以他们第一个征服，这第一段是讲什么？他们怎么样打法？
他们好像有彼此的商议，好像打完了之后才。
那个是第二段。
潘山的征服
是他们有在征服，不过是更比较很困难的，也比较害怕的，比较软弱的去征服。Right， 所以四世纪。你前面看，尤其是第二章的时候，你可以看得出他们是越来越弱的一个民族。好，第二段是讲什么？周期。为什么叫做周期呢？就是说有一个士师起来，然后又怎么样？做起来做什么？为什么士师会起来？他们向上帝哭泣，因为他们被什么？被欺压 ，right？ 然后他们就向神哭泣，然后神就差派一个士师来。士师来做什么？ 带领他们，然后就胜过敌人了，然后过后又怎么样？呀，四世死了又是老样子，这是一个 cycle。所以第二段是讲一个 cycle。所以呢，那个四世纪本身，你注意看，一直不断重复这个 cycle。All right， 是很可怜的一个光景来的。这个好像是我们的生命，同意吗？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是这样的，我们一直向神呼喊，有困难的时候向神呼喊。为什么你会呼喊呢？你已经离开上帝，你离开上帝之后呢，神来拯救你，然后过后神拯救你之后呢，你又忘记上帝。今天我们也是这样，可以吗？到这里，然后第三段是讲什么？无政府状态，对，无政府状态。整本这个四世纪跟耶稣亚有一个很清楚的划分。耶稣亚是一个很清楚的领袖，但是呢，那个四世纪是好像领袖来了又走了，来了又走，又软弱等等，很软弱的。后来最后你看，他们每个人喜欢自己做自己的事情，心中什么没有王。所以我将用今天的话来形容他们，叫什么？无政府状态。 Alright， 所以四世纪是一个很大的警告，可以吗？四世纪分成三段，记得吗？有没有抄下来？今天讲义在这边呢，拿给他们。好 Simon， 你 repeat 好吗？ Simon， 第一个是什么？四世纪什么的征服啊？什么山？盘山的征服。第二段呢？周期 cyclical， alright， recurrence， alright， 的这个周期的那个四世纪的周期。They keep repeating the same models of failures， alright。然后第三是什么？心中没有王，无政府状态，可以吗？到这里。记住啊，我还会问你们的，因为这个很重要，真的。不然每次我们读旧约这些书卷啊，我们只看到很细的东西，可是忘记了整个大的宏观。All right， 好，到这里我就进入撒母耳记上讲什么？来，我请上次有来上课的，有谁有来上课的上一次？除了田辉以外，除了何冰以外，还有谁？
自心。
谁？
自心。
自心，来自心。你的好朋友太多了，没有办法。分成几段？
三段啊？
不是，
四段。
四段，我这样猜也报对了嘛。三段了，不然四就是五咯。OK， 来，分成四段。第一段是讲什么？
国度的根基。
国度的根基，为什么是国度的根基？因为他们没有王，所以他们需要开始立王。所以由谁开始？撒母耳。像先讲到撒母耳嘛，对吗？所以先有撒母耳才有王， OK。 所以这个列王撒母耳记上下，撒母耳记上真的跟四世纪有很大的关联，因为起初没有王，后来他们要找王，所以要有王之前，他们必须有一个根基，国度开始要有个根基，由撒母耳开始，明白吗？第二段讲什么？
扫罗的国
啊，扫罗的国度。 Alright， 扫罗的国度。OK， 有扫罗的国度 Kingdom of Saul。 第三是指谁的国度？大卫的国度。然后大卫国度过后呢，第四段讲什么？
国度的将来。
国度的将来是讲什么？
指向那个应许大卫约的那个。
OK， 它基本上是指大卫在做王的时候，他在提醒他有一些事情他要注意的，他要谦卑下来。国度将来怎么走下去，大卫王你要谦卑下，因为他计算什么人数。所以你看啊，这个是大卫后面那一段的那个软弱。所以国度要怎么样走下，像讲国度的未来，你这个人要谦卑下来，明白吗？分成四段，到这里有可以吗？待会我会叫你们重复 OK。 好，接下来我们看列王记上下。列王记上下分成几段？列王记上下是讲什么？基本上你们有什么印象吗？不要讲几段先，你们以前对列王记上下有什么印象？
国王的
什么？
他的故事啊。
国王的故事，他有跟王后开始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啊，不然是什么？
盼望
啊，失败，然后又有盼望，然后有些有没有好的王？有一些，大多数都是坏的王。OK。就讲南北国的事情，对吗？好，你有这个概念之后，好，你会分成几段，内容分成几段？ 上次谁有来？秀燕，秀燕有来是吗？因为你还有带你妹妹来，我记得。秀妹，你记得吗？分成几段？你猜对，我们就来分成几段？三段。第一段是什么？对，因为你要记住啊，《列王记》上下是讲整个南北国的分裂，所以他一定有一个开始。谁开始失败？所罗门。OK， 所罗门先失败，然后失败过后呢，第二段是讲什么？南北国开始分裂，哇，就讲很多王，有些好，有些坏 ，alright， 坏的做什么，好的又做了什么 ，yeah， 然后最后一段是讲什么？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不是，哈呦 ，OK， 好，我们看列王记下最后一章，我们看列王记下最后一章好吗 ？Second King， last chapter， 25章27节。到30节，这一段很重要 ，OK， 他就基本上就给你，来，我们一起读好吗？你们要把这段经文抄下来，很重要的，因为他基本上是讲到末期分裂国末期之后，他有一个盼望。25章27到31，二三。
又换下他的囚衣，使他终身藏在王面前吃饭。他的生活费用，在他一生年月中，每日都要由王供应。
哦，这里讲到犹大国的最后一个王，犹大国将来的君王从哪里来？犹大国。Alright， 犹大。Alright， 好，这里给我们看到什么呢？就看到最后一个王被掳了之后呢，然后被巴比伦关起来之后呢 ，Alright， 哪里知道呢？他竟然能够从狱中领出来，还得到安慰，然后巴比伦王对他这么好，安慰他，还跟他一起吃饭，脱下囚衣，整天终年终身跟这个巴比伦王面前吃饭，他的地位还高过其他的众王，一生的年日中，每日不断由王供应。但是给我们看到什么？给我们看到呢，这是一个很大的盼望。Alright， 将来神要继续恩待犹大国。我这是在这些南北国分裂失败最后一句话很重要的一句话，可以吗？所以列王记上下基本上是看到人的失败是，信徒的失败是，但是呢是有盼望的。所以我们谈了这些。可以吗？记住哈，这些我们会在不断的重复温习的。好，我们接下来就看今天的。今天的我们会谈历代的历史，历代的历史的历史的时代，历代时代的历史。它里面呢有包括哪一个书卷呢？历代至上下，以斯拉记还有尼希米记。到这里可以吗？你们有谁没有讲义的？今天的都有了哈。All right， 好。首先我问你们，历代至上下你们有什么概念？他在讲什么？有什么印象？
很多人名。
很多人名。 OK， 就是说列出很多的那个家谱。 OK， 家谱。还有呢？还有什么？
大卫上撒母耳记。
哦，对对啊，你说什么？
内容跟列王记很像。
内容跟列王记上下很像。还有呢？像的意思就是说有君王，然后有他失败，有好的，有坏的，还有什么？
他在讲一些撒母耳记。
撒母耳记。
他讲一些，从大卫那边开始。
是是是 ，OK， 对 ，All right， 他的焦点大多数倾向什么？犹大国、南国 ，All right， 虽然他是看一些类似，但是焦点在于南国 ，OK， 还有什么？你们还记住什么？除了家谱之外。被掳去巴比伦呢，然后又怎么样？有被掳去巴比伦，还有呢，又怎么样 ？OK， 我问你们，为什么历代至上下是竟然是跟王有关系？他们有失败的，有成功的，有好王，有坏的， 但是为什么会跟以斯拉尼西米有关系呢？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讨论的。OK， 好，我们很难想象历代志上下竟然跟尼西米或者是以斯拉有很大的关系。OK， 好，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谈的。OK， 好，首先我们来看他们有什么共同之处。好，我这里有一些经文，我们就你抄下来就可以了。我们一起的来读，历代志下36章22跟23节，一二三。
波斯王苦练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他借耶利米所说的话，就感动波斯王苦练的心，使他通告全国，并且下诏书说，波斯王苦练这样说，耶和华天上的上帝已经把地上万国赐给我，他指派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你们中间凡是他的子民都可以上去，愿耶和华撒的上帝和他同在。
好，这里你很难想象历代志下竟然会谈到这个王，对吗？那这个王的名字在哪里出现过？都有。好，right？ 好，我们读以斯拉第一章第一节，一二三。波斯王好，这里给我们看到呢，这里你注意看哦，我特意的去 highlight 一些人的名字，好像波斯王古列都是类似的。还有呢，焦点在哪里呢？他们无论是历代之上下啊，历代之下或者上下都在谈耶路撒冷的事情，后来谈到要为他什么建造殿宇，这个跟以斯拉尼西米都是一样的。所以因此呢，以后你们在读尼西米以斯拉，你不要把跟他就是读起来好像是另外一回事，你要想到历代之下，因为他从那边延变过来延伸过来，可以吗？ Alright， 所以呢，因此呢，如果你问我共同之处在哪里呢， Richard Frey 说他有几个共同之处。第一，他提到古列王的旨意，你明白我讲什么吗？ Alright， 然后呢，第二个，他们也关心同样的事情，什么事情呢？他们关心重建圣殿的事情。Alright， 他们也关心，还有关心一些事情，关心什么呢？关心神的子民圣洁的事情。Alright， 除了建圣殿，他们还要确保神的子民是圣洁的。如果神的子民不圣洁，建了圣殿有没有用？没有用。他们就好比过去在被掳之前一样，他们有圣殿，可是他们却不圣洁。Alright， 所以这个都是历代志上下跟以斯拉尼西米有共同相似的地方。 OK， 不过他们也有不同的地方。 Right， 首先我们来看一些异同之处。来，我们来读这个。首先我们看到历代志上下 Alright， 他有提到神的审判跟大卫的约有关系，因为一路来他们为什么会失败，王为什么会失败，都是跟约有关系的。可是这个约，神的审判跟约，并没有在以斯拉这本书提出来。Alright？ 然后呢，这里也是谈到以色列列王记上下提到以色列北国南国还有犹大国南国合一的事情，合起来的那种盼望。但是呢，以斯拉却没有谈到北国的子民会如何来参与重建的事情。以斯拉都是在谈到南国的人会来重建。 OK， 所以这个是他的这个，你们只是 for information， 给你们一个什么资讯。 OK， 好，历代志上也没有谈到什么呢？历代志上下没有谈到说跟异教徒婚姻所带来的分裂的问题，但是呢，以斯拉却在他们重建圣殿以后 Alright， 他们谈到不可以跟外族人有什么通婚的事情，所以这个是他有不同的地方，明白吗？讲到吗？你明白吗？所以你要看以斯拉以后，你看以斯拉，尤其是以斯拉记第七章以后，他们 百姓子民祭司他们回来的时候，他们就要面对这样的问题。 All right， 可以吗？你们明白要讲什么？可以哦。 OK， 好，接下来我们看你手头上面，我时常我会给你这个，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它的蓝那个什么flow chart 叫什么流程。好，你看呢、啊，历代志上下都是讲被掳之后啊，被掳的事情 ，All right， 失败，然后一直到讲到古列王，讲到古列王旨意就是要回去重建，他就停止了 ，All right， 然后呢，虽然是在这个里才开始写，一直到尼希米的时候，但是呢，在这里我们怎么知道他停在这里呢？因为他这里停，他谈到古列王的旨意，然后呢？尼希米斯拉他是在谈什么呢？从古列王的旨意开始讲，一直讲，讲到他们回来重建圣殿建城墙，然后讲完之后呢，才在这段时间才有通婚的事情发生，所以他是分成两个阶段的来看，可以吗？ All right， 我们就看下去。好，历代志上下我们 OK， 我跟你讲，我这个就要快快带过去。All right， 你们记得所罗巴伯是谁吗？所罗巴伯是，他是做什么的？啊？他带一群人做什么？回去建圣殿。OK， 那他这为什么他说是最早？他有可能在什么时候最早写成的呢？因为他这里是说是在所罗巴伯这个时期。所以你看那个 flow chart， All right， 从这里所罗巴伯在这里重建嘛，所以所罗巴伯这里，然后最迟是在这里。所以我基本上只是给你看到最早是在所罗巴伯然后呢因为他只是谈到古列王的旨意做结束。OK， 然后最迟是什么时候呢？这个我快快带过去啊。OK， 最迟是在两月之间 ,alright， 或者是主前四百年，这个只是带过去，因为他这个名字里面 ,alright， 这个名字里面我们就不去解释它 ,alright， 这些。是在两月之间，这个只是给一个 information， 那个还我是觉得这个还不是很重要的东西，比较重要的我要强调是在后面。All right， 然后接下来我们看它可以内容可以分成四部分。OK， 第一个部分是讲到哇，你们就知道了神的家谱，神的子民的家谱。然后从第一章讲到第九章，哇，你真的你会哭啊。All right， 所以你看它第一章第一节。就讲亚当，哇，一直讲到这个名字，很多人都是我们不认识的，真的你读的时候很辛苦，除非你真的去读释经书，他会可能会再慢慢的跟你解释，不过那个花很多时间 ，right？ 然后你读完之后，耶稣基督再来了 ，all right？ 所以第一部分好，第二段他讲什么呢？第二段是讲合一的国度，我们怎么看到有合一的国度呢？基本上 ，OK。历代之上下书你们是整体的来看，你不可以说历代之上是历代之上，历代之下是历代之下。基本上历代之上为什么它会有家谱呢？它基本上是要提醒这些被掳的这些子民 alright， 不要忘记你们是神所拣选的子民 alright。 所以从亚当开始，上帝就有引导，上帝就有作为，然后呢他就提醒他们，是你们现在已经被掳了，你们是分裂，你们已经分散了，但是呢你们曾经几时，你们都有什么，曾经有合一过，曾经是有一个合一的国度。 All right， 所以这里来我们一起读历代志上第十章第一节到第二节，一二三。OK， 这个时候基本上已经讲到差不多是撒母记上那个时候的事情。后来有扫罗被追赶，然后呢接下来他就讲到哇，历代志下第九章三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二三。所罗门当然从第一章历代志上第十章讲到扫罗之后呢，就讲到大卫很多事情 alright， 然后呢大卫强盛， 然后也有犯罪的时候，当然是来到历代志下第九章三十一节，讲到所罗门跟列祖同睡，基本上他在 recap， 他在温习，他在提醒这些被掳的分散的子民，你们要记住，我们曾经是合一过的一个国度，明白吗？他在提醒他们。Alright， 所以他是有原因，为什么花这样多的篇幅来写家谱，讲这个国度？所以基本上历代志上下是写给以色列当时的百姓的一个回顾。OK， 然后接下来这是第二段，所以第一段是讲什么家谱，然后第二段是什么 ？OK， 因为第一个家谱的时候，他当然会谈到什么？谈到以前他们是怎么样是。是跑到那个，你会回想到什么？出埃及那个时候吗？对吗？然后又怎么样慢慢的变成一个国家，就来到一个合一的国家。OK， 然后接下来你再看第三段是讲什么呢？第三段是讲分裂的国度。来，我们起读《历代志下》第十章第一节，一二三。
罗伯安到世界去，因为全体以色列人都去了世界，要立他做王。
好，我问你们，罗伯安是个怎么样的王？他是一个怎么样的王？不好，不好到什么地步？啊？我们读历代志下第十章好吗？历代志下第十章 ，OK， 历代志下第十章，来，我们一起看啊。他基本上是在讲他是如何怎么样使到什么，他如何骄傲起来，对吗？他不听老人家的话。OK， 所以老人家的话你们要听，知道吗 ？OK， 我没有讲你，我不是讲我，明白吗？我不是讲我。OK， 他基本上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他是个很骄傲的王。All right， 然后接下来你看啊，接下来你再看下去，历代志从第十章慢慢讲，就讲骄傲的王罗伯安，然后讲到第二十八章二十六节、二十七节，来一起读，一二三。
亚哈斯和他的列祖同睡，埋葬在耶路撒冷城里，但没有葬在以色列诸王的列陵墓里。他的儿子西西家接续他做王。
OK， 这基本上这从这里第十章 ，Alright， 这里开始呢，历代之下第十章开始呢，到第二十八章都在讲为什么会分裂，所以他们历史在回顾，因为他们分裂的理由就是类似的，骄傲。Alright， 然后邪恶，这个瓜很邪恶的 ，OK， 然后都是给国家带来很大伤害，子民带来很大伤害 ，Alright， 所以第二三部分是讲分裂的国度 ，Alright， 他们在回顾。好，第四段到这里可以吗？到这里，好，第四段是讲什么来？第四段重新结合的国度，二十九章第一节，来一起读，一二三，西西家。OK， 你们如果要国家要重新的被建立起来呢，他们基本上是说有一个机会的，有一个可能性的，是重新可以结合的，你要像西西家王这样。好，然后因此呢，你看第二十历代之下三十六章二十三节最后那一章里面呢，就给我们看到波斯王古列，明白吗？所以他整个花了很大的篇幅，就是回顾整个历史。从家谱，然后就看到当时国度是怎么样合一起来，怎么样建立这个国度，后来又怎么样分裂，啊，接下来你们可以有可能会重新结合的，因此最后写波斯王古列，所以历代志上下在讲这个，明白吗？难吗？可以了哦，四段。好，我们休息五分钟，然后过后我们才来温习一下。OK。重建圣殿，重建城墙的子民，然后呢，同时不只是重建，他们还要记住哦，他们有一个理想中的一个君王 ，Alright， 的一个国度。 OK， 所以因此呢，我们一起的来读《生命记》第十七章十五节，一直到二十节，一二三。
总要立耶和华你的上帝拣选的人做君王管理你，你要从你的兄弟中立一位做你的君王，不可立你的兄弟以外的人做王管理你。只是君王不可为自己加添马匹，也不可使人民回埃及去，为要加添马匹，因为耶和华曾经对你们说过，你们不可再回到那条路去。他也不可为自己加添妃嫔，也恐怕他的心偏离了耶和华，也不可为自己积蓄极多的妃嫔。他登上了国位的时候，就要把立位支派的祭司面前的律法书为自己抄录一份副本，那份副本要藏在他身边，他一生的年日都要诵读，好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上帝，尽遵行这律法书上的一切话和这些律法，这样他的心就不会骄傲轻看自己的兄弟，也不会偏左偏右离开这界命，好使他的子孙在以色列中，在他的国位上可以日子长久。
所以当以色列人向这个撒母耳要求有个王的时候 ，Alright， 虽然是他们的动机是不对，但是呢，在基本上我们要记住哦，神本身并没有说不可以立王，只不过是你立什么王 ，Alright， 所以在生命记里面给我们看到他是有要求的，是你可以立一个王，但是他是神所拣选的君王，他有什么不可以靠军力 ，Alright， 也不可以使人家回去去什么敬拜偶像，不可以什么加添妃嫔，也不可以依靠金钱 ，Alright， 然后你每日要什么这个什么诵读，然后敬畏上帝，心你不要高傲 ，Alright， 好使你的子孙在以色列中，在他的国位中可以长久。我这是神所拣选的君王的要求 ，Alright， 所以上帝是允许他的百姓立王，只不过是你立什么王，是不是神所拣选的王啊？这个是才是重点 ，Alright， 所以基本上，所以就这个历代志上下写出来的原因，就是让提醒这些回来的，从别的地方被掳的地方回来的以色列百姓，你们要重新的好好的思想，不要只是注重城墙，不要只是注重外在的那个外表的圣殿，你们要注意 ，OK， 有一个理想的君王，有可能的，可以吗 ？All right， 然后你们也要敬畏上帝，所以提醒他们回来之前，先把这个动机弄对，不然你们再重复过去所走过的路。他历代志上下在讲这个 ，OK， 所以他家谱是有用的，有目的的，所以可以不看吗？不可以 ，OK， 好，我们
牧师
是
要怎样去欣赏他的家谱？
怎么样去欣赏？你就拿一杯咖啡，你就坐在一个角落头有花园的地方，然后你就慢慢看每个名字，释经书里面怎么解释它，真的慢慢看，然后它为什么要这样写，甚至很多释经书它有解释的，不过你要花很多时间，所以你就慢慢可以才能够体会出为什么这个名字在这个时候也会出现，
呀，这个每一个名字都有意思的，
我不晓得是不是每个，因为我本身还没去做这样功课，只不过是我有一个概念，明白吗？它是有一个目的，你要记住，圣经是谁写下来的？默示，圣灵所默示。他说写下的东西都是有原因的，尤其是如果你不信的话，你读罗马书第十六章，罗马书第十六章看起来是只不过是保罗所写的一封书信的结尾，不过那里提到一些人的名字 ，Alright， 保罗一定有原因写那些人，为什么提到那些人在那个时候？所以以后你有名字，不要只是随便跳过去，明白吗 ？Alright。当然，其中一个原因为什么会有这些名字出现？第一是在告诉我们说，历史中有这样的人出现。OK， 然后呢，他有原因 这件事情发生在这些人名字出现的时候呢，他们做考古学或者是研究的人就知道说，哦，差不多这个时候在这段时间发生什么事情。所以有些时候他写名字的时候是有原因的，明白吗？ All right? 他原因是可以很多种很多种，只不过是真的你要花很多时间，尤其是家谱，然后所以真的你要坐下来喝咖啡，为什么喝咖啡呢？你不会睡觉嘛。Yeah. Alright. 好，我们再看下去好吗？所以基本上这个是 summary， 目的与对象，目的是要告诉你呢，回去重建圣殿的人 ，OK， 重建圣殿，城墙是要继续工作，要继续做下去 ，Alright， 然后呢，你们要效法那个好的君王的国度。然后不要要避免失败的地方，要忍耐完成哦。因为他讲到忍耐的时候呢，基本上就讲到为什么会进入以斯拉，为什么会进入尼西米。我、这个就是今天啊，我们会花很多时间在谈的东西。因为尼西米还有以斯拉，他们真的有很多挣扎在里面。OK， 在讲在重建圣殿跟城墙的事情上面，很多真的，可能过去我们没有去注意。我们只知道他们在进城墙进圣殿，但是他们有什么困难啊、身为信徒他们有什么软弱啊、是我们今天我们在做我在面我们都在面对的事情。所以历代志上下呢跟以斯拉尼西米有没有关系？有没有？有很直接的关系。 OK 可以吗？ Alright， 记住。好，我们就进入啊。好，我们进入另外一个书卷，就是以斯拉跟尼西米。以斯拉尼西米，以斯拉尼西米都是一个意气呵成的事情。好，虽然看起来他们真的看起来，虽然有些时候你们要注意哦，尼西米跟以斯拉，以斯拉跟尼西米，他们有些经节或者每一章每一节看起来好像是简简单单一句话，其实有些时候一章跳到另外一章的时候，他已经跳了好几年的事情，因为他的国王在变。 Alright， 所以这个是你们要注意的事情。好，他有什么主干的内容呢？ What's the main thrust of 他的这个这本这几卷书有什么 main thrust 呢？他基本上是说所罗巴伯还有犹太人他们归回耶路撒冷重建。 Alright， 然后同时呢以斯拉尼西米都是在讲什么工程跟信仰的关系。工程就是信仰，信仰就是工程，因为你在建立你的信仰，明白吗？ Alright， 所以很多教会为了建教会 physical building 吵架，他们忘记了那个不是重点，重点乃是你在透过建造这个教会的时候，你的信仰是否同样的被建立起来，明白吗？ Alright， 所以重点是在这个啊，工程信仰，无论是顺境逆境，他们的信仰到哪一个地步，然后他们又如何坚忍下去。所以这以斯拉尼西米就要谈这些东西。
为什么你要写所罗巴伯与犹太人？
因为犹太人嘛，不然是写什么？是所罗巴伯开始吗？
哦，就是啊，所罗巴伯
啊，是啊，可以了吗？好，我们再看。好，它的内容，以斯拉尼西米这两本书卷呢，它可以分成内容有 五大部分。 Alright， 第一，他看到所罗巴伯的挣扎跟成就。所罗巴伯，来，我们先读这段经文好吗？以斯拉第一章第一节，一二三。
波斯王主列元年，耶和华为了纪念他借耶利米的口所说的话，就击中波斯王主列的心，使他通令全国，传达文道说，他们与所罗巴伯、约书亚、耶西米、西拉雅、利拉雅、为莫地代、第三、以斯法、以格瓦伊、利红和巴拿一同回去。
好，这里给我们看到啊，这里讲到波斯王、古列王，这是一个开始。他们为什么会重建？有这个重建的，那是因为神先感动，然后后来神也感动所罗巴伯还有这些人 ，OK， 就浩浩荡荡的回去耶路撒冷 ，OK， 这是一个开始。 好了，当中他有谈到他的挣扎，所以以后你们要注意，以后你们在读以斯拉，尤其是前面六章的时候，第一章到第六章的时候，你们不要只是停在那里，因为你还要读这章，你要读哈该书第一章跟第二章，因为哈该书第一章第二章是提到所罗巴伯他起初回去的时候，哇，很兴奋的。如果你不相信的话，你来读第我们来看啊，我们翻开以斯拉，我们来读这个第三章，我们读第三章好吗？以斯拉第三章，找到没有？Isra 第三章Chapter 3，我们来读这个第十二节，第十一节到第十二节好吗？到第十三节也可以，第十一、十二、十三，第三章 Chapter 3 Verse 11 to 13，找到没有？好，找到了就一起读，一二三。
但也有许多人高声欢呼，以致分不清到底是欢呼声或哭声，因为众人都大声呼喊，这声音在很远的地方也可以听见。
哇，这里你看，起初他们回去浩浩荡荡，有古列王的支持，有奉献，哇，他们兴奋。他们后来立的根基就已经很兴奋了。当然，有些人想到以前的更好、更荣耀，他们就有点伤心。不过整是一个什么参半，
喜忧
参半 ，OK。然后呢，基本上他们目前还是一个很好的开始。但是你后来你在第三章过后呢，你读第四章，你读第四章的前面第一句跟第二句好吗？第一节跟第二节，来，一二三，犹大。这里就给我们看到呢，他们就开始遇到一些拦阻 ，All right， 有人去 complain 给 VCA， 说你的 structure not approved， 然后后来就怎么样呢？后来就停工了咯，因为他们都是抵挡神的事工的人，好，就停了好多年 ，All right， 然后接下来，因此呢，停了下来，他们就说好了，不然既然是这样的话，倒不如我们就什么呢？我们就先，既然我们刚刚回来耶路撒冷，我们就建自己的家更好。所以因此你读哈该书第一章第二节这讲什么呢？证明说重建耶和华的殿宇的时候还没到。所以哈该书跟第四章有关系的。哈该先知回来提醒所罗巴伯跟这些人。Alright? 所以你在读哈该书第一章第二节，我请一个人读哈该书第一章。第一章的第三节吧，哈该找到吗？第四节，第三跟第四节好吗？我请一个人读，志兴，你要读一下吗？Alright， 所以基本上呢，那个什么，那个哈该就回来什么，就回来提醒啊这些所罗巴伯，还有这些已经开始懒惰下来的犹太人，可以吗 ？Alright， 好，如且因此呢，所以就接下来就回去看以斯拉第五章，你看以斯拉第五章，你们读第一节， 找到没有？ OK， 找到了，来，我们就读第一章啊，第五章，第五章第一节到第二节。我请一个巧英，你读好吗？巧英。嗯，是，你看，所以这个第五章的第一节、第二节跟哈该书有关系的，明白吗？第一节，第一节跟第二节还有哈该书，第一章、第二章，你们要一起看。到这里可以吗 ？All right， 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下去啊。第六章，以斯拉第六章第二十二节，来，一二三，他们。好，他们来到第六章的时候，哇，他们已经建好圣殿了。All right， 不过那个是走过很长的路，好几年 ，right， 几年了我都忘记了，但是我要还要去查一下。但是我要讲就是说很不容易，所以他这里讲说什么？所罗巴伯的挣扎已成就。OK， 所以坚固他们手所做以色列上帝殿的工程。好，第二段它分成什么呢？第二段是什么？是讲到谁呢？来，我们看以斯拉的挣扎跟成就。以斯拉是在什么时候才出现呢？第七章 ，All right， 来我们一起读第七章第一节到第六节，一二三。
这些事以后，波斯王亚达薛西在位的时候，有位以斯拉是希莱亚的儿子，希莱亚是亚撒利亚的儿子，亚撒利亚是希勒家的儿子。这位以斯拉是一位经学家。敬奉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赐给摩西的律法，因为耶和华他上帝的手帮助他，所以王赐他所求的一切，他就从巴比伦上来。
嗯，这里给我们看到，哇，他也是一个精通律法书的一个人，很好的一个讲员。所以他站在这个耶路撒冷的殿，他听到耶路撒冷殿建好之后，他就回来。回来之后呢，可是不久他就发现到，哇，这些人。重建圣殿之后，也原来他们里面生命还是有问题，娶了敬拜偶像的外族人，所以他就接下来第七章开始呢，就来处理这些人的问题。All right， 好，你说你再看下去呢 ？OK， 尼西米又有什么有挣扎呢？来，尼西米是做什么的？他来做什么？建城墙。你看啊 ，OK， 我还没有讲完哦。这个以斯拉哈、哦，除了这个问题以外 ，All right， 基本上他本来是要继续建那个城墙的，因为圣殿建好了嘛，要继续做建城墙。但是如果你哈继续看以斯拉记第七章慢慢看下去的时候，你会发现到他们在不说第七章还是前面第四章忘记，他已经讲到说他们在建城墙的时候还是不断的遇到拦阻。就好像他们在建圣殿的那个时候的拦阻一样，我看一下，有其中一章是 summary of 全部的东西，因为建好这个圣殿之后，他们就在重建的时候，整个城墙的事情又被耽搁下来 ，OK， 然后接下来因此才有这个尼西米出现 ，All right， 尼西米。来，我们起着来读《尼西米》第一章第一节跟第二节，一二三，来。
哈加利亚的儿子尼西米的言行录，亚达薛西王二十年即第四六月，我在苏珊宫中，我的一位兄弟哈拿尼和几个人一起从犹大来到，我询问他们关于那些从被掳逃脱的犹大渔民和关于耶路撒冷的情况。
嗯，这里给我们看到呢，这个尼西米他虽然不在耶路撒冷，可是那些很关心呢，为什么呢？后来他听说原来被掳剩下的移民在犹大省那里呢遇到大患难，受到凌辱，受到抵挡， All right? 城墙没有办法建，不断的倒塌，城门也被火烧，所以他就怎么样 然后他就很挣扎，他也很伤心，然后他就很伤心，所以他因此呢，你在看第二章的时候，他就在那个王面前哭，王说好，你回去。好，我们再看下去。然后他回到那里的时候呢，他 OK， 基本上我选了几段经文给你看到，尼西米他有面对怎么样的挣扎。他回去的时候呢，第一章第三章，我们读第三章第一节，一二三。
那时大祭司以利亚时起来了，和他一起做祭司的众兄弟都起来，重建了衙门，他们装上门扇，就把他分别为圣，又建造城墙，直到哈米亚城楼和哈南叶城楼，把城分别为圣。
好，这里给我们看第三章，你有时间你再去慢慢看啊。就是你会发现到这些尼西米还有一群人，他们来重建的时候，他们基本上第三章讲什么呢？他们把重建的这个城墙分成几个部分，一直到，所以直到我就还来这个，就是他们一段一段一段一段慢慢，他们有计划再做下去。哇，起初他们自己是这样做，哎，一段一段，啊，可是呢，来到第四章的时候就有这些坏蛋出现，他们把啦。多比亚、亚拉伯人、亚门人，还有亚士兔人啊，这些人就来什么？听见他们建城墙，好像有很有计划的时候，他们就很愤怒。第四章讲这个，然后后来还有什么挣扎呢？同时，我们的敌人说，趁他们不知道，还未看见之前，我们就进入他们中间，杀死他们，使那工程停止。哇，尼西米在建城墙都有很多问题的。因为他们基本上他们看到犹太人 ，all right， 要有自己的城墙的时候，因为耶路撒冷那个时候被属于被掳的国家的时候，他们每个地方都有自己不同的族群，所以他们当他们看到自己的那些犹太人有开始有自己圣殿，有自己要有自己的一个地方的时候，他们基本上会嫉妒的，所以他们因此一定会抵挡 ，all right。这个是从人的角度来看，但是基本上从神的角度来看，你在做上帝的工作一定会抵挡的 ，OK？ 所以不只是这样，再看第五章。那我们读第五章第一节到第三节，一二三。
那时民众和他们的祭司大声呼怨，呼告自己的同胞犹太人，有些人说我们的儿女人口众多，给我们五谷五口。可以存活。有些人说，我们抵押了自己的田地、葡萄园和房屋，为了在饥荒中买到五谷。
好，基本上他除了要面对这些外面的阿拉伯人，还有那些什么那个什么人呢？刚才那讲，桑巴拉，也对。好了，那些坏蛋以外呢，他们内部也是有问题。为什么当中有些犹太人呢竟然欺压自己的百姓 ？All right， 内部的问题，我们的儿女人口众多，给我们五谷糊口可以存活，抵押了田地给谁？给那些有钱有势的犹太人，然后可是他们却没有足够的粮食，所以他要做尼西米，他要处理内部的问题、外在的问题，所以他挣扎是很大的，可以吗？好，这些再来看一下，还有什么问题呢？来，我们读第六章第七节到第八节，一二三。
你又设立先知在耶路撒冷，这里宣讲说，犹大有王了。现在这些话必会传到王那里，所以请你来，我们一起商量商量吧。我就回复他说，你说的这些事不是事实。都是你从心里捏造出来的。
同一批的那些人 alright， 他们请这个尼西米出来，请你出来我们谈一下，因为我听说你要在那里做王 alright， 但是呢这个基本上是一个陷阱，因为呢尼西米知道他一去的话他这些人就要杀死他，所以也受到生命的危险，所以他有三重，至少有三重的危险。第一个危险是什么？敌人的攻击，他在一面建城墙的时候他们来攻击，第二是内部的问题，第三是什么？生命的危险，有人来请示他，三部分挣扎。可是来到第七章之后呢，他们来一起读这个好吗？一二三。
他们是遵从罗巴国、耶稣亚、尼
西米、亚萨利亚、拉米、拿哈马尼、莫迪改、毕山、米斯以列、比格瓦伊、尼红和巴拿一同回来的。
好，这里讲到这里的时候，基本上就在讲什么？他们城墙已经做好了 ，about to celebrate。好嘞，所以是尼西米有很多侦查，你们去慢慢去体会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哦，我们要注意一些事情，注意什么事情呢？来，我们基本上呢，第八章开始，那么他就开始要庆贺了。OK， 来第八章第一节，一二三。
到了七月，以色列人都住在自己的城里，那时众民如同一人，在水门前的广场聚集。请经学家以斯拉把耶和华借摩西命令以色列人遵守的律法书带来。
OK， 再读下去。十二章四十节。
耶和华伯和尼西米的日子，以色列众人把歌唱的和守门的每日应得的份供给他们，又把分别为圣的份给利未人，而利未人也分别为圣的分给他们。
哦，这里第八章开始到第十二章呢，他们就开始在准备庆贺。好嘞呢，庆贺怎么样呢？一定会谈到律法书。上帝的话语，所以就请了一个外国很出名的讲员以斯拉，没有自己人了。然后来就后来他们还要分准备，来准备祭司，准备立位人 ，all right 啊，然后呢要开始庆贺敬拜 ，all right， 然后呢第五段呢是讲什么？第五段是讲什么？重建工程后，他们仍旧有一些挣扎，什么挣扎呢？第十三章第一节。到第三十一节都要讲他们的挣扎，我们一起读第一节、第四节还有第三十节到三十一节，一二三。
那时他们宣读摩西的书给众民听，这书上写着说，亚门人和摩押人永远不可进入上帝的会，这是以前受委派管理我们上帝殿的库房的以斯雅斯祭司与多比亚的关系很密切。这样我就洁净了他们，使他们脱离一切外族人的污秽，又重新指示和立位人的职责，个人有自己的工作。我又差派人按时供应木材和奉献出手之物。我的上帝啊，求你纪念我，施恩给我。
OK， 基本上我们如果一个事工做完之后呢，我们要更要注意。我们该如何更好的来敬拜上帝 ？All right， 无论是圣殿、城墙，最重要是信仰。OK， 所以他们花很多时间清除掉那些不属于神的人，亚门人、摩亚人，清除这些祭司跟立位人。All right，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因此呢，给我们看到什么呢？基本上这五大点。首先，所罗巴伯有挣扎，以斯拉有挣扎，尼西米有没有挣扎？有挣扎。他们都在做什么工？都在做工程。他们都有挣扎。然后有些挣扎是懒惰，自己懒惰下来，面对压力的时候懒惰下来。然后有些挣扎是内部的，有些挣扎是跟外族人通婚。Right， 今天也是发生在这样的事情。Alright， 有一些人知道明明不可以跟不信的人结婚，还是偏偏结婚。还有尼西米 ，Alright， 他面对很大的压力。Alright， 敌人的攻击，内部的人不争气 ，Alright， 然后还有生命的危险。最后更重要就是你重建过后，你的信仰如何？可以吗 ？Alright， 这些跟我们今天都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弟兄姐妹。你们要服侍上帝，你自己本身的信仰要建立起来。事工很多，感谢上帝，你们自己本身愿意参与，我为你们感恩。不过这也不过是一个工程，你们的信仰要建立起来，明白吗？你会有很多挣扎的，就好像这些人一样。所以五大点 ，All right， 以斯拉、尼西米，他们的五大点，记住哦，你要先记住三个人。谁先开始？所罗巴伯，接下来是谁？尼西米，接下来是谁？以斯拉，这三个人，三个阶段， 不同的工程都有挣扎，而他们却能够成就。那接下来过后就怎么样呢？他们就庆贺，不过庆贺还没结束，庆贺过后就还有什么？还有一些信仰上面你要整理的事情，所以分成五大段。这是今天我们建立教会的时候也要注意的事情，可以吗？所以以后尼西米还有这个以斯拉，你们在读的这个两本书卷的时候是一整体的来看，还有哈该书一整体的来看， alright， 然后呢不要只想到城墙，不要只想到圣殿根基，不，那个只不过可以一个开始，可以吗？听懂我在讲什么吗？ OK， 明天开始当然应该是 每一个月还是每两个月一次有看看时间的编我主日学编排出来了。那我明天会开始教这本书，在主日学这里讲到说是从 圣经神学来讨论奥秘， alright， 奥秘是怎么样，是什么意思， alright， 定义是什么为什么基督徒今天知道要需要知道奥秘， alright， 然后明天我们会谈但以理书的奥秘，然后接下来会谈到新约里面一些书卷跟奥秘有关系的书卷，明天我会开始讲这个。为我祷告，不容易，不容易讲，但是很重要。OK， 明天我再告诉你们多一点。所以如果你们没有别的主日学，你们我鼓励你们来上课。OK， 然后呢 ，G.K. Bill 是一个Westminster 神学院的一个教授，他的他是教圣经神学，还有教另外一个是什么新约神学，所以他写的书有好几本书，明天我会介绍，都是很好的圣经神学的材料。 OK， 所以明天我会教这个。好，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有什么东西不明白的吗？好，五大点记住啊，尼西米、以斯拉，我看到你我会再问，有什么问题吗？你要拍什么？基本上是如何重建你里面的殿， OK， 然后呢你在重建里面的殿的时候有挣扎，但是你要坚忍，你要注意里面有一些不圣洁的东西， alright， 然后你要如何被神所使用呢？你个人的生命你要回想到过去南北国他们为什么会分裂，因为他们骄傲， alright， 他们轻看上帝的律法，然后他们敬拜偶像就等于犯奸淫，所以因此这个是你要在重建圣殿的时候，你如果从把历代志上下还有这两本书放在一起看的时候，你可以这样的来看，可以吗？好，我请一个人结束祷告